有神乃大，是不是？啊，接下来第二次呢？有大乃荣，哈、啊。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是，有荣乃成。在分享这段信息之前，我们来先来回顾我们上次所说的一些顺口溜哈，帮助我们稍微有点点回忆哈。上次讲到有荣乃大，不过已经经过了两个礼拜，对不对？上个礼拜不是我讲到哈，来。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来读。人说有荣才会大，圣经提醒有神才是大。若是有大乃荣，才是真的荣很大。人受患难是神施恩的机会，只要深信，必能看见神恩惠。上帝鉴察世人一切的举动，只要不被仇敌搅扰心冲动。反被主的教导心感动，虽被冤枉辱骂，神必为你来行动。灵性扎实成长经验患难，一旦患难来到经不换，只要诚心接受经磨练，就必看见生命写心传。
OK， 我们世界上有两种人哈，这两种人，一种是跟随世俗的人，另外一种人是跟随真神的人。当当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见大卫有一些人跟随他，对不对？这些人跟随他，那这些人呢，他们跟随大卫，当然希望大卫他能够得王位。那如果他们跟随大卫，大卫没有得王位，那对他们来讲，他们好像有点白白浪费自己的一生，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有人跟随耶稣，有人跟随大卫，有人跟随一些君王，无非想从他所跟随的那边得到一些东西，或者是与他一起同工，一起有份。但是我们也看见，当这些人跟随他所跟随的对象的话，那也会产生一些他们自己的想法。那一种人，他虽然跟随这个领导者，他有他的想法，但是如果他所跟随的是跟随这个世界，他会有一些世俗的一些想法，这个世俗的价值观是没有办法融于神的价值观里面。所以当大卫他被扫罗王追杀，扫罗非常非常生气，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大卫这个人将来要取代他，他也非常嫉妒，因为大卫他把哥利亚打败了。当他把哥利亚打败之后，他回来，他跟整个军队回来的时候，圣经里面怎么记载？那些人看到大卫回来的时候，这些人，这些民众们，他们怎么欢呼？他们说，对，扫罗杀死千千，啊，大卫呢，杀死万万，哇！扫罗听到这样的话，他心里面非常非常愤恨。他说：“你们都称赞他，哇！你们都称赞他，那现在你们都得到了啊！你们都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那将来他只差了什么？是王位。现在扫罗他还掌握着王位，他不愿把他王位给这个大卫。但是我们也知道扫罗他怎么样，他违背神的心意，他虽然当王，可是呢他僭越他的权柄，不该做的事情他做了，应该先知来献祭的他却自己来僭越，来代替先知的职分，他来做先知的工作。我们知道整个的历史里面，整个的基督信仰里面，有谁是拥有三种职分的？只有耶稣基督，对不对？扫罗他只能够做王，他不能够做先知，同时又兼祭司。神不让世人拥有这三种职位，这种三种职分是必须要受膏的，必须要受膏的。大卫他被膏，他要将来接替扫罗。撒母耳是祭司，撒母耳是祭司，当然他有带有一些先知的功能，可是没有一个人是拥有这三种职分的。 唯有耶稣基督，唯有耶稣基督是拥有先知、祭司、君王这三种职分的。他拥有这三种职分才能够被我们来崇敬，他拥有这三种职分才能够施行神的作为。所以我们所敬拜的对象不是敬拜我们所跟随的扫罗，或者是我们所跟随的大卫。但是我们也看到刚刚我们所读这段经文里面，这个扫罗他很想杀大卫，他追杀大卫。当他追杀大卫的时候，跑到一个洞里，对不对？跑到洞里面做什么事情啊？做一般人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啊。他在那里面也没想到大卫还跟随他人也在里面。那这些跟随他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俗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就是说，你怎么样对我，我应该怎么对你，对不对？当我掌握一个机会，我可以把扫罗置之于死地的时候，你马上要抓住机会。因为机会怎么样容易怎么样稍纵即逝，是不是？哈，在这里大卫他也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是呢他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是跟随神，他知道扫罗是神所设立的。既然扫罗是神所设立的，他就必须要照着神的教导来做，他也必须要来尊重神。如果神没有在众人面前废除扫罗的话，他就不能够马上取而代之。虽然撒母耳已经高他了，但是当撒母耳高大卫的时候，是到耶西的家里，对不对？到他父亲的家里面去高立他的，而不是在众人面前。所以神做事有他的时候，所以神做事既然有时候的话，我们就必须要来遵行，来顺服，等待这个时候，而不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取代神的神，而不是来用自己的时候来取代神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如果是跟随世俗的话，我们有世俗的价值观，我们就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这些跟随他人劝大卫赶快把扫罗给干掉，但是大卫心里面自责，他是个跟随神的人，既然他是跟随神的人，他就必须要来听命于神。他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自责，不该这样做。当我们常常愿意来自责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改变，我们就容易更新。昨天我们同工开会的时候，哎，有一位同工哈，他就在最后的时候，他突然说要跟大家道歉，要跟大家道歉，因为他刚刚之前的时候讲了一些话比较直。我也发现我自己讲话也有点直哈，我也跟他觉得应该跟大家道歉啊，感谢主哈，感谢主。神有时候会责备我们，当我们如果有的时候好像现在言语行为上稍微有一点点得罪别人，或者是让人家产生误解的时候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愿意来自责，而不是去判断别人，不去责备别人。当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希望了。当我们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被神所称赞。大卫他是个怎么样啊？合神心意的人。他为什么合神心意？他是跟随神，他愿意有一颗柔软的心，愿意用谦和来对待别人，愿意自己来检验自己。我有时候我们会不会常常发现我们很容易去检验别人，对不对？我们不太去检验别人，检验自己不太容易哈。当发现别人做一些事情不太好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很锐利，是不是？当自己做到一些不好的时候，最好别人不要看见，别人最好看不到。弟兄姐妹，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不是这样。我们要像大卫那样，应该要有自责的心。好，希伯来书这里，我们来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他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扫罗攻击大卫，扫罗还想要杀害大卫，他用自己的方式要来除掉他的政敌啊，他已经被神废掉了，但是没有公开的废，可是呢他里面还仍然刚硬，他宁可用自己的方式来继续的来坐在自己的位上。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个人已经 陷入在腐败堕落当中呢，他加害于大卫，但是大卫呢却有不同的反应，不同一般世俗的反应，他乃是一个真正合神心意的反应，他愿意忍受这样的顶撞，甚至愿意忍受扫罗的追杀，他没有带兵起义反抗，也或许他当时没有能力，力量还不足，以至于他不敢。但是呢，我们从后面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扫罗不止这一次追杀他，而且大卫不止只有这一次有机会杀扫罗，在第26章的时候还有一次他也同样有机会杀害扫罗，但是他却没有杀。所以看见大卫王他真的是愿意来遵行神的旨意，他愿意忍受这些苦难，被追杀他跑，被辱骂他忍受，这是不太容易的。好，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后来他们求一个王，
便雅悯支派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
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从这人的后裔中，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就是耶稣。这段经文是使徒行传，在那里我们看见在回顾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呢，特别提到大卫，这里提到说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同时凡事愿意遵行神的旨意。而在这里神称赞大卫，当然神称赞大卫也让大卫留下来，同时呢坐上王位之后呢，是为了要预表将来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这位救主耶稣基督他要为人类而生，为人类而来，为人类来施行救恩，叫人的罪得到赦免，得到自由。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大卫有一些品德上的一些瑕疵，但是他却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这里讲到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大卫愿意柔软，愿意谦卑，大卫他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不是把自己放在自己的自我当中，用自己的权力，用自己的力量去争取，他不是这么做，那为什么他不是这么做呢？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里来思想大卫他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反应他带给我们的一些学习，来看。首先他是培养一个，我们要学习什么，他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第一个就是讲到这个人必须要对，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人对就好了，事可以不要对，对不对？不是这样，人对你事也要做对，当然最重要的是人先要对，人对就是说你向着神，你对神敬虔，大卫很敬畏神，他知道生命在乎神，所以他不能够去取大卫的生命，他不能够这样做，除非神施行了作为，神在公开场合上让扫罗自己本身被定罪，这是神的事情。所以他有一个正确价值观，就是他敬畏神，他敬虔，另外他的观念上是很对的，他知道要把自己的事情带到神的手中来，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我们看在诗篇里面一再的看到大卫他一直在向神祷告，诗篇里面很多，大概有一半是大卫所写的诗，那里面一再的写着他怎么样逃避追杀，然后呢就写些非常隽永的一些诗篇来说到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耶和华是我的山寨，是我的力量，是我随时的帮助。他当他遇到这样的场合的时候呢，他知道唯有来依靠仰望神。那我们看到他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正确的，他让神来做神，让自己来做人。弟兄姐妹，我们要在主面前来求，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对的人。我们对的人就是我们愿意向着神，我们愿意在许多的方面我们都愿意放下自己而来追求神，放下自己而愿意来成全神在我们身上旨意。当然就是 人对事也要对，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有的时候做一些事情好像常常做的不对哈，不该讲话的场合却讲话了哈。哎呀，啊，有些人哈，到婚礼里面哈，讲一些触眉头的话，对不对？啊，或者是到那个丧礼里面讲一些喜乐的事情，这都不合宜，对不对？这都不合宜。有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发现，我们常常做错事。不过做错事没有关系，我们要改过。好，我们要学习如何不要再继续犯错。有的时候时机是很对的，有时候方式也很对的。你用这种方式做可能会达到效果，用那种方式做可能会弯弯曲曲，不容易做。但是我们可以继续的修正，我们可以继续修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受一些教育，或者是学一些 know how， 这些都是帮助我们能够做得更有效果哈。弟兄姐妹，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要求这个人首先要对。当我们人对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呢，我们也容易对啊，因为我们有颗愿意谦卑受教的心，就容易让事情把它扭转过来，或者是改过，或者是能够更加的增进啊。大卫在这里他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他就是他不愿意以恶来报恶，他宁愿以善来报善。所以当扫罗在洞里面啊，他不知道大卫在后面，大卫本来想杀，后来他心里自责之后呢，他就宁可割下他的衣襟，割下他的衣襟。我们想知道那个时候的他们穿着当一个国王或者是一个军兵，他们有的时候都有外袍哈，他把这个衣襟割下之后呢，成为证据，让扫罗知道他曾经有机会杀害他，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他不以恶报恶，他甚至也不自以为意，他知道说自己本来就是罪人，也知道自己本来就是软弱的，他也知道说自己不能够用你自己认为对的加诸在别人身上，好证明别人的不对。这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他不以恶报恶。我们容易以恶报恶。以前我常常看一些电视的时候呢，那些警匪片哈，每次看到的时候呢，我相信很多的情境都会这样子哈。当你自己有家人被害的时候呢，你又是警察的话，那你如果抓到那个强匪或者抓那个逼害你的人的时候，你真很希望到时怎么样，一枪把对方给杀死啊？好，他心里面有很大的挣扎，是不是？很大的挣扎。我以前就常想，哦，为什么不一枪就打死他好了？好，这个恶人真的是好恶劣啊！哎，可是，在那样的挣扎当中呢，他想到法律，想到法律，他还想到他不该这样做，因为他只不过是个执法者，虽然他也是个受害者，但是他还是必须要执法，让法律来定罪他，让这个人被交在法律之下来接受审判，而不是自己成为一个执法者。我们有时候会不会也很容易这样子啊？看到别人有些错处啊，抓到小辫子，而且开始定罪哈，啊，这边讲那边讲哈，本来不是一件很大的事情，被你越讲越大，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要出现？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从大卫当中身上来学习，他是个弃恶啊而不报恶的人。另外，他就是他真的知道这个主权是在于神的手中，生命的主权在于神的手中。虽然他遭遇到这样的一连串的挫折，被追杀，没有办法在自己的国家里面生存，他甚至到非利士人那边祈求有一块地方让他们生存在那里啊，他一再的逃亡，他的流亡生涯是蛮长的，有十几年那么长，但是他仍然相信这个主权是在神的手中，神仍然在掌权。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当我们面临到这些利益对抗的时候呢，利益冲突的时候，你想要坚守实在是不容易。当我们在公司里面，如果说遇到别人他们给你一点钱，说你给我心情方便好不好，给我一点公司的一些资料或者一些内线消息，当他提供一大笔金钱的时候，你是否能够持守得住？有的时候想想说没有关系吧， 或者是我用别的方式哈，转个 bypass 给对方，然后呢，你也可以拿到一点利益。有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你把持得住，把持不住。大卫在这里这个时刻，他可能用一些其他的方式，让扫罗他不死但也伤，也可以啊，对不对？或者是想办法用别的方式啊，让他从王位上下来，但是大卫却没有这样做，这是不容易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大卫他非常相信主权在神的手中，神必定会为他伸冤，他宁可让步啊。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九节那里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怎么样，主说什么，伸冤在我，怎么样，我必报应。我们是属神的，神看顾我们，不论我们经历任何事情，神都必眷顾，神并不是没有看见。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上个礼拜有一位姊妹问我一个问题，说哎，耶稣为什么容这个犹大，犹大是卖耶稣的，对不对？是卖耶稣的，如果犹大没有卖耶稣，那耶稣是怎么样？耶稣怎么样？长生不老啊，就没有死哈。哎，他就没有为我们第十架成就的救恩，是不是？没有成就救恩的话，我们的罪能不能得到赦免？能不能？对，他没有为我们死，我们的罪就没有得到赦免。但是如果犹大没有卖耶稣，耶稣会不会为我们死？也会不会另外一个人卖掉？好答案，但也不一定，不一定是被卖，因为犹太人这些祭司这些公会的人，他们早就想要处死耶稣嘛，对不对？不一定会用被卖的方式，但至少会被犹太人这些祭司这些公会里面把他给想办法给判刑。同样的，耶稣一定会为我们死的，一定会为我们死，叫做救恩成就。可是耶稣仍然容忍犹大，耶稣没有把他赶出去。其实耶稣有权，对不对？耶稣有权，耶稣是老师，是有权的，可以把他赶走的。但是耶稣仍然容让犹大，为什么？为什么？耶稣继续给犹大机会，给他悔改的机会。神仍然给扫罗悔改的机会，他知道王位将来是要给大卫的，可是他还仍然守住他的位置，不愿意放手。如果他愿意在主面前放手，他可以下了王位，但是仍然可以享受尊荣。可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他仍然希望自己的后裔来承继王位，让他这个家族继续的在所谓的以色列族里面发扬光大。神给我们机会，神给扫罗机会，可是扫罗却没有把握住。耶稣给大卫机会，也很可惜大卫也没有把握住。当我们遇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遇到别人的迫害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到，我们要用神的意念来想这个事情，因为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跳脱自己啊，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当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必伸冤，神已经在掌管这些事情了，神只是在等候时机，神也给人机会让人悔改。另外我们看到大卫他有一颗柔软的心，他愿意受责备，他愿意受责备，他知道他违反了这个受膏者，他不该做一些事情来威胁受膏者，他不该要把受膏者给处决，所以他仅仅割下一条衣襟，他没有这样做，没有听那些跟随的人来做这些跟随人希望他所做的事情。 我们常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啊，坐轿的人哈、啊，常常被怎么样抬轿的人牵引，对不对？我们常说坐轿，我们叫抬轿人，你啊，你把我拉到哪里去？要听这个坐轿的命。但是我们也却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人坐上轿之后呢，如果抬轿人不听的话，他可以把你带到任何这些抬轿人希望抬的地方去。所以那些很多政治人物，当有这些抬轿人把他抬上那个高位的时候呢，他常常必须要为这个抬轿的人来想，或者是有的时候必须按着抬轿他们的意思来做一些事情，这是不太容易的哈。如果能够把持得住，不受抬轿的影响，那单单要遵照神的旨意来行的话啊，这是需要有勇气的。弟兄姐妹，大卫有一颗柔软的心，他尊重受膏者，他知道既然神已经膏抹了扫罗王，他就必须要按着神的时候来让扫罗兴或者扫罗衰，要让他上或者是让他下。如果神要扫罗下，那就按着神的时候来让他下，他不是用自己的方式来做决定来做处置。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大卫他有了柔软心之后，他把这个扫罗的衣襟给割了一角之后呢，当扫罗出去之后，大卫也出去了。大卫，我们在这里看见大卫他愿意来沟通，他愿意跟扫罗讲。我们常常讲说，哎呀，我自己做就好了，虽然受一些委屈也没关系啦，不要讲了哈，不要讲了，自己闷了、啊、闷着在那里哈，我默默承受，其实这是一个美好的品德，对不对？美好的品德。但是呢，我们也要去思想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常常默默的承受而对方不知道的话，有的时候表示你已经默认了，你已经默认了，你没有办法去指出或者告诉他做了不对的地方。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别人得罪了我们，但是别人却不知道啊，啊，那他可能真的是无心的，那我们也不了解，我们以为他是有意的，以至于我们没有讲出来，这时候就是蛮可惜的，会造成误解哈，误会就越来越深。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大卫他愿意出去讲，在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沟通的过程，就是我们常常必须有一个内在的沟通，这内在沟通就是自我对话，好，自我对话。当别人有一些想法到我们心里的时候呢，我们可不可以在里面先对话？这样做对不对？这样做合不合乎神的旨意？这样做我有没有平安？我们有时候需要有个自我对话的过程，啊，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别人在打球哈，我常常有时候看到啊，别人在打网球的时候，哎，他们在打网球打一打，打得不好的时候，他就在那边哈，叨叨念，是不是？在那边讲几句话啊啊，有人就会觉得说，哎呀，那个人怎么那么没有那个好的品德哈。不过如果我们细细的退过来想的话，其实当他那样做的时候，是帮助他自己稳定他的情绪。好，或许我们可以不必用比较粗暴的言语，但是当我们在这边自言自语的时候呢，有时候也是一个蛮好的疗效哈。好，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他在自言自语的时候呢，也不要太过的那个惊讶哈，这个或许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其实有的时候话语可以不必讲出来，但在心里面有些自我对话的过程，是帮助我们去平抚或者是我们超越一些事情的方式。好，另外就是天人沟通。大卫常常向神祷告，他知道他可以把他内中的一些苦楚向神来说，他同时呢也可以把自己的想法来向神表达，这就是祷告，这就是祷告。神很盼望我们来跟他祷告，那大卫常常这样做，常常这样做哈。还有就是一种外在的沟通，当然这个外在沟通就是大卫跟扫罗所做的，他就是跟他说，他跟他讲说，我没有意思要害你，我根本就又很尊重你，但是呢却没想到你要来击杀我，把这件事实跟他说出来哈。我们发现我自己学传播的哈，后来也学讲道，后来我自己不是一个很会讲道的人哈， 那后来他们也在研究说，传播有个蛮好的一个方式呢，就是说故事。啊，我不太会讲故事啊，但是我就发现我小的时候呢，一个同学他好会讲故事哦，啊，我好喜欢听他讲故事啊。他什么讲些什么故事呢？他每次都讲那个罗马哈，当时那个是罗马兵的那个电影，那个时候小时候很盛行的哈，啊，就希腊罗马的那些大政战的那些电影。他每次讲的故事哦，他讲得非常传神，哇，我都好喜欢听他讲故事哈。我不晓得你们喜不喜欢听故事，喜不喜欢听故事哈？啊，从小到大都听故事，对不对？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的怎么样理解，同时也更加能够内化哈，因为它里面有情节，有冲突哈，有这个高低起伏哈，啊，会蛮吸引人的啊。所以当你把这些故事讲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啊，别人他会注意听啊。当你这些故事讲出来的时候，其实你也发现别人容易记得住，是不是？你会发现哈，今天我没有讲什么故事，但是你会发现每次你听完道之后呢，你常常记得的是什么？记得的比较多的是故事，是不是？记得比较多是什么？一些比喻哈。当然一些东西都是要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真理哈，更多认识真理。有的时候我们尝试着跟人家讲一些故事的时候呢，别人呢会更多的感同身受。所以当大卫讲出来的时候，扫罗竟然流泪了，竟然哭了，他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对。当然扫罗这个人本质是越来越倾向邪恶了，越来越跟自己的利益勾结在一起了。他当时感动，当时也痛哭，可是他没有完全悔改，但至少他已经非常清楚知道大卫不是真心想害他，他也知道大卫是一个受害者，扫罗也知道自己是不对的，大卫才是义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跟别人讲述一下我们内在的一些故事，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要受洗的时候都希望每个人写见证，对不对？写见证就是写下来说你为什么要相信主，你相信主的之前的情况是怎么样，信主之后的改变是怎么样。当你把这些融合在一起，这些生命的转折的过程把它写下来的时候，可以对别人很大的帮助。所以鼓励大家，虽然你信主了，好像也写过见证了，可是呢，不妨有的时候跟别人诉说一下，特别跟一些福音朋友诉说一下在你生命当中的一些奇妙的故事跟经历，很多人会得到帮助的。好，在这里我们再看见大卫他是一个非常容忍人的人，他容忍扫罗，当然不仅容忍扫罗，我们上次讲到这里他容忍示美，对不对？示美对他的侮辱，他是一个愿意容忍的人，他容忍别人对他不好的。当然我们有时候也会喜欢容忍别人对我们好，对不对？或者是别人跟我有关的我可以容忍他，跟我比较亲的我可以容忍他，但是呢有的时候不愿意容忍一些对我不好的人，这实在是不容易的，但是神要我们来去经历，让我们来学习啊，求主帮助我们啊。那我记得哈，有一次我在20多年前的时候，我曾经到那个菲律宾去学啊，学那个录影哈，学那个录影的制作。当他那边学完之后呢，从那马尼拉机场出来啊，我们要去那个入关的时候呢，要出关要检查的时候呢，因为当时比较少出国，不太爱清楚一些状况哈，那我就跑到那个柜台那边哈，别人已经在那边呢递了文件，然后呢他在递文件的时候，我也走到前面去，我在等，我在排队已经很乖了，对不对？排在那里等候着要来给他看证件。可是前面那个还没有做完，那个没有做完的时候呢，后面的有个排队的人，那个排队人穿着西装笔挺哈，这个非常非常 英俊潇洒啊，干干净净的，非常干干净净的哈、啊。他站在那边呢，然后呢，他就给我吹个口哨啊啊，把我当狗一样，把我当狗一样，然后叫我说看看，哎，前面有一条红线啊，我们突然间站在红线后面，对不对？站在红线，我没有站在红线，我有站在前面。哎呀，我听他是抄广东话的哈、啊，然后呢，他就好像把我当狗一样，这样吹口哨。叫我看一看下面，我看了下面之后，我才知道，哎呀，自己不对，呵呵，自己不对，应该站回那条线。后来回去的时候就觉得，怎么这个人这样子哈？哎呀，这个香港人那么傲哈，香港人怎么那么自以为是哈？后来我在香港说，哎，我也是香港出生的，但是在台湾长大，好像看起来比他土一点呢，比他土一点。当时他真的是看起来很帅气哈。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啊用一些比较轻视的眼光去看别人，或者是指导别人啊？那有一段时间我真的是有点气不过，后来就啊想通了啊，谁叫我自己比较土呢哈、啊？谁叫我自己呢？没有注意到哈啊，竟然给别人当狗一样哈 啊！大卫呢，他还认为自己什么是一条虫啊？是不是？他也觉得他自己比狗不如啊？啊，何况我呢？啊，大卫还是要做王的人哈。弟兄姐妹，有时候容人是不容易的，对不对？比你差的，你要容他更不容易，更不容易。但是我现在慢慢的学习，有的时候发现比我差的人，可能都有我可以学习到的地方。有人比我差，不见得他真的比我差，而是可能他时候没到。啊，也可能是我比他多活了几十年，啊，我比他多活几十年，我看他比我差，那啊，我是用我现在的眼光看我的过去，我们就没有办法容。我们有时候必须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眼光，求主帮助我们哈。我们要学会容忍。这个大卫他容忍扫罗，他也容忍示美。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事情会成就，一个是容人，另外一个是容事，哈，容事。有些事情我们也需要容得住，哈，容得住。啊，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完美主义者，哈。当然，我们常希望追求完美，对不对？我们一再的希望追求完美，啊，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完美的概念的话，可能哈，可能你就没有那个进步的动力，是不是？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时候会不会把它混淆在一起的？混淆在一起，我们希望能够进步，但是呢，我们也要好好的学习，能够看见，不让自己成为一个完美主义者，啊！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洁癖哈、啊？以前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在台湾服兵役的时候呢，有一位，同志哈、啊，我们这个啊同班的哈、啊、同班的啊，他就是有那个洁癖哈。啊他每次洗手，他洗个五分钟啊。我们当兵哈、啊，以前是怎么样？三分钟一定要把澡洗好，哈、啊，很多东西都要很快，在短时间内把它完成了。当然后来下部队之后呢，大概就比较松了哈、啊，就没有这样的要求了哈、啊。那每次呢，他洗，哇，洗个五分钟才洗完，洗完之后还要看一看，然后如果还不干净的再洗。好、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洁癖哈，有些人就是有这样的洁癖，会不会有时候把这些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对每件事情一定要完美，如果不完美的话，我就受不了，是不是？我不完美的话，我就觉得我活着干嘛？哈，就开始让自己呢非常的急躁，让自己呢啊非常眼光非常的高傲。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当不完美，哈，我们可以学习成长。如果我们真的完美的话，将来我们就不会，你就不会在这地上了，你在天上。神就是要让我们在地上来学习、成长。有一天，如果哪一天我不在这地上了，表示我完美了，我在天上了，我在天上等你们哈。好，我们不完美的，所以才留在地上；完美的都已经进到天上去了。我们也要学会包容一些不合情理的事情啊。有人常常讲哈，我们自己也常常，我自己也常常在学习。啊、哦，有人常讲说，爱情是不讲理的，对不对？在婚姻关系当中，有的时候也不能讲理哈， 其实我是很爱讲理哈，我的女儿很像我哈，我的大女儿很像我啊，有的时候就很想讲理，很想讲理，但是却发现越讲理就越怎么样，很多人都知道哈，有时候真的不能讲理，啊，不能讲理，我们要看得惯，或许你可以不必看得惯，但是呢，你也想办法容纳、容忍。容忍，让他看他希望有一天能够成长。当你看到这些不合情理、不合理的事情的时候呢，啊，你要提醒自己哈，哇，我还可以看到那些不完美的事情，啊，我可以享受完美，但是我又可以看到那些不完美。这样生命当中不是很丰富吗？是不是？如果这个在你的世界当中什么都是完美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很单调啊，真的很单调。你只最好是一个人活着在地上最好了，啊。那多孤单啊，是不是啊？你愿意这样过吗？啊，还有就是有些不能启齿的事情，或者看到别人有一些害羞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个体恤的心。在圣经里面记载，挪亚他们洪水退了之后，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一家八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就在怎么样种葡萄树啊，在园子里面工作。有一天呢，喝醉酒哈、啊，喝醉酒，哎，喝醉酒之后呢，哎呀，就赤裸了，啊，后来他的老二儿子韩看到，有没有？看到之后，他有什么反应？他做了些什么事？他马上出来怎么样？告诉他的哥哥跟弟弟，哎呀，哇，有一件事情，你们赶快来看，赶快来看，哇，你看我们的老爹哈、啊，竟然这样子羞羞脸呢。把他们抓进去看他的父亲羞耻的事情。后来怎么样？做老二这个韩就被他的父亲咒诅，被父亲咒诅啊。然后呢，老大闪跟韩反而蒙祝福。闪跟雅弗他们蒙祝福。因为他们看到父亲的这样的一个害羞的事情是不能张扬的，不能张扬的。他做了这件事情，他不是在公众场合做的，对不对？他可能就是只是不晓得喝多了酒，竟然一喝了酒，有些人就容易乱性，对不对？有些人一乱性的时候，有人会打人，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的哈，不一样的。有些人喝了酒之后呢，他也还是安安静静的。有人真的是不胜酒力。闪跟雅弗他愿意用爱来遮掩这个害羞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用爱来遮掩一些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才表达出我们是真的爱对方，真的爱对方。好，哥林多前书13:7内讲说什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凡事是不太容易的，不太容易的哈。啊，我们现在发现你这个年纪越大就比较越能够忍耐哈，但是也不一定了哈，也不一定了哈。啊，但我们希望不要因为年纪大你才能够忍耐，而是从小就学习忍耐。当我们要学习忍耐的时候呢，就是不要用自己的眼光去看对方，我们要想办法看到对方可以改进的部分呢，我们羞耻的我们帮他遮盖，可以成长的我们用委婉的话语来帮助他，来提醒他。那至于他改不改，那他做不做，那是对方的事情，让对方自己为自己来负责。好，我们看到扫罗跟大卫都跑到洞里面。从这里我们要思想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洞，这个洞是怎么样，黑漆麻乌的，是不是？你看不见的，但是你自己可以感觉到的，只有你自己可以知道的。当然有的时候自己也不是非常清楚自己内在的状况啊。可是我们看到除了有洞黑漆麻乌的看不见以外，但是洞还是有洞口，是不是？有个洞口可以看到亮光的，可以看到亮光的。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洞，当我们愿意来看神，我们先看神的时候，我们就容易看对自己。大卫他是先看到神， 看到神他的旨意，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尊荣，所以他先看神，然后才看自己。好，当他看到说他必须要敬畏神，神所创造的生命他不能够擅自的毁灭，他需要尊重人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不能够下手害扫罗。所以当他存着一个敬虔的心的时候，可以帮助他走出迷惑，不受跟随他人的蛊惑，不被他们影响而做应当做的事情。另外他看到价值的所在，我们知道价值跟价格是不一样，对不对？哦，有人是追求价格，但是呢我们却要追求价值。他真正知道说当敬畏神，这是一个价值所在。一个人愿意来跟随主，照着主的话来行的话，这是价值的所在，他就不被牵绊住了。我们知道你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别人不见得认为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圣经是一切价值的所在。如果我们常常愿意照着神的话语来行，来照着主的引领来行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神会把那更丰盛的宝贵的一些恩典赏赐给我们。好，大卫他愿意容忍人，但是扫罗却只想要铲除异己。一个人如果你愿意容忍别人的话，就容易迈向完全。大卫他经历这样的一个操练，他知道神要他学这样的功课，他知道他的生命还有不足的地方，也因为发生了这件事情，他心中自责，内心里面还是有一丝丝想要以恶报恶，想要自行来做解决，自行处置。但神也光照了他，让他逐渐的迈向完全。还有就是当我们经历了一些患难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逐步的成长的如果有任何的患难临到的时候，的确是不容易去面对的，不容易去经过的，但是我们要更要知道说这些患难是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台湾有一句俗话叫做什么那个假报是不是那个吃苦假靠那假报，就是吃苦呢好像吃补一样，我们冬天都喜欢吃补，对不对感谢神，那个每次呢金平在那个Stanford 小组的时候，他每次都来煮鸡汤给我们喝你们住这个 Stanford 附近的话可以参加这个聚会有鸡汤可以喝冬天冬天那个我们常说要进补进补，对不对刚刚讲那个台湾的俗语就是吃苦好像吃补一样，当你越吃了很多苦的时候，其实呢是帮助我们那个灵命更加成长我们内在更加的坚实大卫他愿意举目向山，他愿意举目向山，我们的帮助是从神而来。他知道当我们愿意把目光望向神的时候呢，他就得到帮助得到力量，这是他深深所学到的。很可惜扫罗他没有学到这些，他反而把注意的焦点是放在自己而不是放在神。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把目光放在神的时候，神必定给我们许许多的丰盛对不起。好，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来，以色列众支派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以色列人出入是你。耶和华应许你说，
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零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
神还是成就了 他做王的这样的应许，所以在30岁的时候登基做王了。他在前面的十几年受了很大的磨练，但是却也是帮助他未来40年当中他怎么样去治理国家，怎么样子能够做一些合神心意的事情。所以在这里看到应许已经成就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不晓得你从这些经文当中学到一些什么，我们盼望我们能够学习容忍，不要把自己的眼光代替神的眼光，也甚至也不要把自己的眼光代替别人的眼光，让我们真的是愿意看见有些可能不合你意的，但是却可能是对的，我们常常需要有个柔软的心。那如果看到真的是不对的，我们学习容忍，但是呢我们可以为对方来祷告，来或者是用比较委婉的方式来提醒，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话，有容就有成，
神也成就了大卫。我相信神在我们在座每一位他都愿意来成就一些事情。好，我们今天来唱一首诗歌，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也就是你是我主。这首诗歌是我的弟弟他在30多年前他在初恋的时候失恋了，失败了。当失败之后呢，他就神给他这个灵感，他就写下了一些歌，写下一歌。对不起，这首歌不是他初恋失败写的，而是之后他初恋失败写的是那个若非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人就枉然劳力，那首诗歌。但是而后来他就写了这首诗歌所以今天我把这首诗歌带给大家有些人已经在团契当中唱过了让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作为回应。何等慈爱耶稣，何等良善救主，我虽然失脚却不跌倒，恩典在我左右，平安在我心中，主你的双手将我怀抱，耶稣是主，荣耀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外，你是我主。第二节，悠悠暗暗前途，弯弯曲曲是路，我虽然孤但有你保守，光明在我脚前，祝福就在后面，凡仰望你的不知蒙羞，耶稣是主，荣耀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外，你是我主。第三节，荣耀哈利路亚，永远的圣君王，我虽然软弱，主你刚强，赞美藏在我口，称颂永不停休，你是我帮助唯一拯救，耶稣是主，荣耀的主，我的好处
例外，你是我主。
我们继续起立。天父上帝，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看到一个榜样，就是大卫的榜样。求你恩待保守我们，让每个人都能够愿意有一颗容忍的心，也愿意有颗包容的心。主啊，求你恩待保守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经历的任何事情，无论是人无论是事，我们都知道这些都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就是愿意心向着你，好叫我们能够经历那更多的丰盛在我们身上来彰显。因为我们知道除你以外爱别无好处，除你以外，主啊，我们不能够有所求的。求你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就靠着主的恩典能够有能有力，让我们真的是就存着一颗谦卑柔和的心来迈向永恒。也恳求你恩待继续带领我们一下时间，奉耶稣圣名祷告，阿们。领受祝福，愿圣善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在你们一切所行的事上都经历神丰盛的保守，要让你们出也平安，入也平安。也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下面是报告的时间。我们先介绍新来的朋友。首先我这里有一位叫马正平先生，能不能请你站起来？好，请您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好，我们欢迎你，请坐。马正平先生，他是UB 的学生，所以我们等会儿下去，大家我们都可以听。